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80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时事评论两篇、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9月9号和10号晚，部分欧洲法轮功学员云集波兰首都华沙，在著名的最古老的贸易大街之一克拉科夫郊区街举办了烛光悼念活动，呼吁波兰政府及民众关注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同时制止迫害。来往行人纷纷与法轮功学员交谈，并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小提琴手马格达女士说，我读到关于中共残忍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后，当我听到关于集中营和这些迫害手段的相关消息，唯一的想法是这让人类失去尊严。虽然我还没有全面了解法轮功，刚看到传单开头的内容就像停止迫害，这是谋杀，我必须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于是我马上就签名了。
来自35国的1500名法轮功学员于9月9日至10日在波兰首都华沙不同路线分别举行了两次大游行，向当地民众、各国游客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波兰多家媒体和网站做了详尽报道，并有媒体在头条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暴行。波兰著名网站 onet.pl 以1999年中共侵犯人权周年法轮功华沙大游行为标题，报道了9月9日的游行活动，并配以46张游行队伍的图片，场面壮观，气势庞大。
9月10号恰逢中国的中秋佳节，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市中心繁华的商业街上再次响起了悠扬祥和的练功音乐，法轮功学员展示着舒缓优美的舞蹈功法，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当地民众介绍大法的美好以及被迫害的真相。过往的人们被这场面吸引，纷纷驻足观看，他们仔细阅读展板或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一位年轻的女士在听到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震惊不已，毫不犹豫地在征签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说要向所在选区的议员写信，呼吁他们帮助制止这场残酷迫害。克里斯汀娜女士看到学员地上的小莲花时感激地说，几年前我曾在这里得到了一朵小莲花，正是它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帮助我走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
芬兰法轮功学员9月6日在首都赫尔辛基国会大厦前举行讲真相活动，悼念在过去23年里因为不放弃信仰真善人而被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并揭露中共邪恶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活摘人体器官。国会议员马蒂萨米来上班时看见学员们的活动，直接在征签本上写下国会议员马蒂萨米。
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14号在巴黎郊区拉德芳斯广场举行集会活动，向游人和民众展示法轮功功法，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同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迫害。贝库尔医生认为，真善忍这是普世的价值，是生命的准则，每个人都应该在生活中实践这个准则，这是基础。他说这些价值对他有很大的启发。拉贝亚表示，要反对迫害，要行动起来制止迫害，要尊重人。
9月14至15日， 德国不莱梅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一个老年人博览会，演示了五套功法，向民众介绍大法的美好并散发传单。参观博览会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属都对法轮功表现出很大兴趣。在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后，人们纷纷谴责中共暴行。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8月11号至16号在黑海沿岸的北伊弗利亚、南伊弗利亚和马马亚等黑海沿岸城市举办弘法讲真相活动。
澳洲悉尼各界人士9月8日在当地金融和政界聚集地马丁广场举行集会，庆贺4亿中华儿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多位政要到场发言支持。悉尼大学法学讲师、大律师约克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觉醒并认识到共产主义在现实中的危险性。共产主义是恐惧和残酷，是痛苦和不幸，它不尊重基于永恒的国际公认的人权的自然法则，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拥有财产和生育自由。共产主义是自由的反面，它是对和平与和谐的破坏。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用各种方式阻止它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政权受害者、奥纽地区联盟主席、中国问题学者、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博士在发言中表示，任何人都没有借口与这个邪恶组织和邪恶政权交往。中共和法轮大法之间的对比是非常清楚的，中共是邪恶、谎言和残暴的化身，而法轮大法是真理、美德和慈悲的化身。
澳洲昆士兰大型的心智、身体和精神博览会9月9号至9月11号在布里斯本的展览中心召开，法轮功团体参展，并在博览会期间向观众展示了法轮功五套舒缓优美的功法。纯正祥和的能量场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民众，他们学练法轮功，亲身体验到法轮大法的美好，赞誉不绝。
9月9日至10日在澳大利亚凯恩斯的门罗马丁公园举办的凯恩斯多元文化节上，法轮功学员参展并受到当地政要和民众的欢迎。本次活动总协调人斯特里比女士表示喜爱法轮功的功法演示，她说，我很喜欢看你们在舞台边上的功法演示，是那么的平静，那么的有活力，令人振奋。在我们繁忙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打坐。
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9月11号在东爪哇省杜班市的运动场举办介绍法轮大法的活动，并且让该市公众了解仍发生至今的中共对中国法轮大法学员的迫害。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9月11、17日两天在奥克兰西区及南区的农贸市场集会，庆祝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人们赞赏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让他们明白共产党的邪恶。
墨西哥法轮功学员9月11号在墨西哥中部特拉斯卡拉州的传统小镇萨卡特尔科传播法轮大法真相，受到欢迎。
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9月10日受邀在小镇圣厄斯塔斯的社区节上展示法轮功的功法，受到居民欢迎，人们说感受到平和与美好。
美国马里兰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9月17号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普尔斯维尔日游行和庆祝活动，当地居民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后，纷纷签名抵制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游行终点，马里兰州众议员尼尔·帕洛特·加隆省和太太同参加游行的法轮功学员合影。
美国犹他州莱西市9月2日、3日和5日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布里尼西亚文化遗产节日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该文化节，并向人们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
美国加州纽瓦克市9月17号举行庆祝该市成立67周年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活动，并获得观众和主办方的欢迎。在主席台上介绍法轮功队伍的爱德华·莫尔表示，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说，我们感谢法轮功学员参加游行，他们的队伍令我印象深刻。我喜欢法轮功的真善人原则，法轮功的花车非常雄伟壮观，令人感到震撼。 真的无比壮观，太美了。整个法轮功的队伍都非常美，他们带来了美丽的花车，美丽的队伍。
巴西圣保罗学生喜爱法轮功。2022年9月14日，巴西圣保罗州立学校三个班级的学生在当地法轮功学员的带领下学练功法，分享初学功法的心得，并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该校五年来每年都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他们的和平文化项目。学生们表示他们非常喜欢法轮功的功法。学生们通过法轮功学员带来的展板信息了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感到伤心和震惊，纷纷想为抵制这场迫害做点什么。学员们详细向学生讲述了23年来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持续迫害，说明了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学员是因为学员们的道德标准很高，真善忍对比出了中共乖张暴力的本性。学员们也告诉年轻学生们，法轮功在上世纪90年代传出后，人们普遍发现自己通过修炼法轮功比原先健康乐观了，练功人数猛增，短时间内超过中共党员的人数，这使得中共高层不安。学练功法时，学生们感受不一，有的学生在练功时感到精力充沛，有的感到能量的通过，手和身体有麻的感觉，有的学生感觉自己身体变轻，好像漂浮在水中，一些学生马上就能够双盘。其中一个叫路易斯的学生去年学过法轮功，他说，我很喜欢这个功法，他打算去练功点继续练功。这所学校的一位协调人汤米雷斯指导法轮大法，去年也学过功法，他也打算去练功点，他希望法轮大法修炼能让学生们更加专注和平和。活动结束后，所有学生都拿到了法轮大法的传单，里面有关于法轮功的介绍以及如何进一步了解修炼和自学方法。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吉林延吉市法轮功学员尹志波，2021年3月16号在家被警察朴东杰及协警孙海涛推出窗外坠楼身亡，终年44岁。当时身穿睡衣的尹志波被朴东杰、孙海涛二人殴打推搡至窗边，在抗争中被二人推出窗外。邻居们纷纷谴责推人坠楼的警察朴东杰、孙海涛二人，要求其偿命，要求政府给刽子手判刑。在有证人证言和众目睽睽之下的犯罪事实面前，延吉公安局却给出高空坠楼的死亡证明，而不是故意伤害致死的真相。家人们纷纷为其鸣冤，却遭到村、乡政府和公安部门的威胁与恐吓。
河北邢台市法轮功学员张保忠2022年9月6日被通知去拿判决书，结果被绑架到邢台市第一看守所。因体检身体时其血压很高，肺部有病，被看守所拒收。现在他被非法关押到邢台市第二医院传染病医院，不让家人探视。张保忠2021年9月11日被邢台市信都区公安国保大队宋佳熙、刘洪志等多个警察非法抄家绑架。2022年8月19日被邢台市湘都区法院非法开庭，冤判一年六个月。
山东济南市八旬法轮功学员刘春平老人被济南章丘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目前老人在家。刘春平2021年10月在东边华龙路的小区内赠送法轮功真相册子，被东风派出所警察绑架，捏造罪证构陷。今年7月26号被章丘区法院非法开庭。老人在法庭上说，我今年82岁了，我没做过一件缺德事。我按真善人做好人有什么罪？我破坏了哪条法律实施了？
陕西西安市未央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李雪松老太太2021年8月23日失踪，后得知被不法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2年8月12日莲湖区法院法官采取欺骗的方式进行视频开庭。
山东淄博市淄川区红山镇界庄村老年法轮功学员王玉玲今年9月6号被非法视频庭审。 2021年8月下旬，王玉玲先后两次在石湖和红山大集讲真相时，被淄川区城南派出所便衣警察跟踪，绑架到淄川公安分局，非法审讯至晚上10点左右，恐吓他家人交2000元才放他回家，监视居住。今年7月初，王玉玲被绑架至派出所，两天后被非法关押至淄博市看守所至今。
广东珠海市法轮功学员李秀莲被珠海市香洲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2021年9月25日下午，李秀莲到法轮功学员李志莲家，刚进门就有15、6个警察尾随闯入，绑架了3人并非法抄家。李志莲、李秀莲被非法关押在珠海市第一看守所遭构陷。
广东湛江市15名法轮功学员正在一起学法，包括黄河清、黄河珠、黄河玉、徐少梅、福玉英、许通、陈翠珠、黄丽如、黄玲玲、张秀莲、陆玉等人，于今年9月8号晚被赤坎分局国保大队队长孙宇峰伙同湛江市赤坎区中华派出所、民主派出所、寸金派出所和南桥派出所的便衣警察强闯民宅绑架。许通、黄丽如、黄河玉、福玉英、徐少梅、张秀莲等八位法轮功学员已被陆续放回，陈翠珠被非法关押在民主派出所，黄河清、黄河珠被非法关押在南桥派出所，其他四位学员情况尚且不明。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人的命谁注定？作者明心。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人的命天注定，在这句话里有两个要点需要我们仔细琢磨，一个是命，一个是天。先说这个命，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命命运之一。生命的关键在于长短，因为每个人的起点都是零，只是长短有不同。而所谓的命运在于幸与不幸。从众多的人生轨迹来看，我们每个人对于自己生命的长短、幸运与否，真的是没有多少发言权。不怪古人往往都在慨叹人生短暂，而人生最大的困惑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幸运还是不幸，也不知道该怎样趋吉避凶，只能归于难以明了的天。那么这个天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人们常说的天意。字面理解，天意就是天的想法。天怎么会有想法呢？其实，在传统文化中，这个天不是天空，而是上天，是造化。造化拆开来是创造、运化之意。其实指的是造物主、创世主，也就是宇宙中最高的神。那么，神肯定是有想法的了。一说到神，可能有人想了，这不科学，因为科学是不承认有神存在的。其实，这种把科学与神对立起来的看法，还真的是极其有局限性的。调查表明，近300年间的300位杰出科学家中，有242人是信神的，其中包括大家熟悉的牛顿、爱迪生、发现 X 光的伦琴，以及福特、安培、欧姆、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等。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牛顿曾亲手制作了一个精美的太阳系模型，摆放在家里。太阳是镀金的，金光闪闪，各大行星还能在各自的轨道上转动。有一天，哈雷去牛顿家做客时看到了这个模型，就问牛顿，这个模型太精美了，是谁做的？牛顿开玩笑地说，这是各种材料偶然间碰在一起自然形成的。哈雷自然不信，牛顿说，即使这个模型看起来再精美，也比不上真正太阳系的万分之一。既然这种小模型你都不相信是自然形成的，那你为什么相信太阳系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被某个高度智慧的神创造出来的呢？世纪伟人爱因斯坦也曾说过，当科学家好不容易翻过一座高山后，会发现其实神学家早就坐在那里了。而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三教，即儒、释、道，这三家思想支撑起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 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所说的道，与道家所说的道是一个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天意。佛家所称的佛法，与道家所说的道，尽管在表述上千差万别，最根本的意思也是那个天意。如果我们一定要符合现代科学的表述方式的话，可以称之为宇宙特性。那么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呢？孔子只是讲了道的难得可贵，值得用生命去交换，而老子则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绕来绕去都是讲的关于道的种种玄妙体验，最终也没有把道到底是什么讲明白。而释迦牟尼一生传法49年，临终前说，他一生什么法也没有讲。他的意思是说，他讲过的很多东西都不能称之为最高的佛法。这个道或者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天意，成了千古之谜。直到1992年，真正的高德大法法轮大法传出，法轮大法的核心著作《转法轮》第一次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佛法的真正含义。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答案应该很明确了，只要我们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符合了真善忍的宇宙特性，就是符合了天意，那么全宇宙都会帮你，当然是一顺百顺，幸运长寿就是必然的结果了。而如果思想行为与之相悖，那么就会受到宇宙法则的惩罚。想要幸福长寿，就比骆驼钻针眼还难。孟子不是就讲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吗？归根结底，人的命是由自己的选择决定的。道理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做起来就更难，因为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是受残酷迫害的。为什么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有在它的发源国受到这样残酷的迫害？只是因为在中国大陆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这个邪恶的组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政党，它完全是恶魔在人间的化身，完全是与宇宙真善忍特性相反的。因为它赖以生存的原则就是假恶斗。首先，它自成立之时，大善小善不积，大恶小恶全做，而它最终的目的是引导人类远离对于神佛的正信，变得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道德堕落，最终使人类自我毁灭。他蔑视一切生命，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他的领袖，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只要被他认为威胁到他的生存，违背了他的原则，他都会无情摧毁。为了达到他邪恶的目的，他必须把自己包装成善的，他所宣扬的党史是假的，长征是假的，抗日是假的，解放战争也是假的，抗美援朝更是假的，他宣扬共产主义是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假的，全民小康共同富裕同样是假的，革命是夺权的借口，改革是分赃的借口，爱国是爱党的借口，和谐是信息封锁的借口，稳定是镇压的借口。为了维护这邪恶的谎言，他用暴力来钳制人们的思想、言论、行为，明白真理的、敢说真话的，都会受到他专政铁拳的无情毁灭。肃反、土改、三反、五反、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从来没有停止过邪恶的镇压与迫害，最终使农村的精英、城市的精英、知识分子的精英都被打断了脊梁骨，成了他的附庸或帮凶。这样一个反宇宙的邪恶组织，当然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法轮大法修炼群体为眼中钉、肉中刺。共产党为了让人们跟随其迫害法轮功，甚至炮制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据不完全统计，被迫害致死并确认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为4850名。更有甚者，共产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用来贩卖，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但是不管这个邪恶的组织怎样折腾，宇宙的法则是不变的， 不符合宇宙法则的东西，最终将被宇宙解体消灭。天要灭它，谁能挡得住？所以如果您是这个组织，包括党员、团员、少先队员里的一员，一定要公开声明退出来。退出来你就符合了天意，那么宇宙中的正神就会帮你。那么回到题目的问题，人的命谁注定？是你自己，你的选择将决定你的未来。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归真的经历看为什么，作者唐尼。有人曾问我，神有那么大的能力，有那么大的本事和智慧，神为什么不让国家的经济发达起来？为什么那么多天灾人祸不管？神为什么不解救穷人？那些坏人为什么活得这么自在？为什么人间有那么多的不公和杀戮？我把亲戚的故事给你讲出来，也许这些问题会开始得到答案。我的亲戚名叫归真，文革期间父母被批斗，他很小的时候就无人照顾，有时丢了找不到，最后发现他在鸡窝睡了一宿。稍大一些的时候，他发现那些捡破烂的人虽然吃喝不按时，但还算有吃有喝，他就出来跟着人家捡破烂。有几次在他路过一些工矿企业时，那些工人们看他可怜，就拿一些废铁给他，还能卖个好价钱。于是他就到工厂里捡破烂。因为他年纪很小，工人们都睁一眼闭一眼的，而他认为这些东西就是废品，可以捡了卖钱，还来钱快。他不再和那些捡破烂的在一起了，更不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们。到了上学年龄了，他也与同伴一块上学，学习还是很好的，但那些随手可得的钱他还是忘不了。上学后他已经知道工厂的东西是不能够随意拿的，然而已经养成的坏习惯总在心里流连忘返，而且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和他多年的恶习结识了一些个混混，打架斗殴，甚至家里的东西拿来随便的给人，父母都替他着急，无济于事。当人们在谴责他的父母从小不教育他时，人们忘记了他的父母在自己被批斗的岁月里是没有生活的自由的。那红卫兵多厉害啊，随叫随到，家里死了人都不能料理，革命要紧，他能不怕吗？从小就学会要和人联手办事，终于进了所谓的攻读学校，最后还滑进了监狱的大门。拿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破罐子破摔，知道他的人谁都说他没得救了，有的还说这个人还得二进宫，意思就是第二次进监狱。他从不正眼看人，二进宫就二进宫，他已经不在乎。记得刚开始让他学法轮大法时，他不屑一顾，我们只能用沈传文化的故事开导他，并给他讲了那个时代的罪业都不能全部算在你身上，不要自馁，一定要振作起来，你这么年轻，奋起直追，别被舆论压垮。给他讲了师父的法，大法能使人修炼返本归真，大法能使一个迷中的人找到回家的路。在善意的鼓励下，他开始学法了。当归真走进法轮功，他对师父、大法和神肃然起敬，他说，这是我永生永世都不能忘怀的真法，我要兼修下去，跟师父回家。第一次过关，归真好长时间没跟朋友联系了，家人与亲朋也都认为不与他们联系就好。一天，一个叫杨尔的人急促地来个电话说，伙计，今天受了欺负了，你过来，这家伙的汽车在街门口停着，是什么车，什么颜色，车牌号多少，你过来给他砸了，打他一顿，便宜他了。我今天就在门口传达室和他们打一天的扑克，谁也不会知道谁干的，你办完后别见我，回你的家。奇怪的是，这一次归真没理好朋友这事，他回答言儿说， 你的什么事与我无关，这种事你以后别再找我。听了这话，大家提着的心放下了，学大法真好。学法使他脱胎换骨，学法后归真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学法抄法背法，心性提高很快。他把真相讲给他以前的朋友，有一些旧友在大法的感召下已经得救。他还把自己抄写的大法书送给想要学法的有缘人。归真还给那些管教干部写信说，他自己在狱中的那些日子根本就没被你们这些管教改造好，只想多认一个朋友是一个。在监狱，犯人们只要碰到一起，都是说的自己干坏事的经验，根本没有得到丝毫的改造。中国的监狱是不可能把犯人改造好的，说句实话，和精神病院差不多少，没有一个精神病人从哪个医院出来不犯病的，是一个道理。大法能使一个迷中的人走向返本归真之路，是很多癌症病人绝处逢生，是倒数第一的孩子经学大法后名列前茅，让人受益的事太多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中共的迫害没停，修炼法轮功的人却越来越多？这就是信仰真善人的力量，正信的力量。当人人都自觉自愿做好人，这个社会能不好起来吗？当人非要做坏事的时候，整个社会都变恶变邪时，天成就在等着人呢。不管是战争、干旱、水灾、地震、瘟疫还是别的，只争来早与来迟，神为什么还要特意去脏了自己的手呢？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明慧网从未被封住过一文有感，作者中国大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5日。看到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明慧网从未被封住过，自己也有经历与感受，明慧网确实从未被封住过，谈谈自己的一点体悟。自从上明慧网以来，偶有打开后上不去或网速慢的时候，我就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有时还上不去，我就向内找，找到虽然发正念时是说解体阻挡大法弟子上明慧网的一切邪恶因素，实际上自己却不重视明慧网上的内容，而是大部分时间浏览动态网上的常人新闻。找到这个人心执着，又能上明慧了，上网速度很快。过一段时间又执着看动态网，比看明慧网时间多得多。打开明慧网，走马观花看几眼，主要下载录音版明慧文章，干家务时听。有时一天忙的法都没学，也得浏览动态网的常人新闻最新时事。此时就会又上不去网，或网速慢，甚至明慧文章都下载不了。我求师父加持，并进一步向内照，找到自己执着师父的正法进程，以找讲真相的素材为借口，关注疫情，执着邪党早日倒台，看到不利于邪党的报道就高兴，心被带动着，背后隐藏着根本执着，不想吃苦的求安逸的心，想让迫害尽快结束。发一会儿正念，又能上到明慧网了，上网速度很快。就这样反反复复，上网不顺时想到去掉执着，等上网顺利时又去看时事新闻去了。最近上明慧网非常慢，几乎打不开网页，或偶然打开一会儿就又没有信号了。而且近日本地因疫情封控严重，主要干道各小区分片封锁隔离，给救人造成阻碍。这次我痛下决心， 一定去掉对政法时间的执着和不好的人心，不再关心常人社会动向，抓紧时间静心学法，坚信师父。在大淘汰来之前，弟子就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抓紧救人。在师父的加持中，我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干扰大法弟子上明慧网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明慧网打开了，网速也很快，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并很快登录站内信箱，向明慧发送了祝师尊中秋快乐的贺词。现在我专注看明慧网，明慧网内容很丰富，资讯很广，不论是讲真相救人，还是个人修炼提高方面，明慧网给大法弟子提供了很多很大的帮助。我在心里问自己，上网顺利还会关注常人新闻吗？能不能坚持正念，信师信法，不执着常人时事新闻？答：能。我要去掉对正法进程速度的根本执着，时间不多了，大法弟子修炼救人的时间不多了，还有那么多众生没有得救，不抓紧时间主动去做怎么能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上不去明慧网的反思与应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6日。这段时间邪恶封网前所未有的严重，有时登录近十次都上不去，表面原因是邪党在近期搞什么2022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但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坚定相信师父肯定会让我们上明慧网的。回想这两次上去明慧的经历，第一次是坚定一念，想到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告诉我们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刚想完一下就有信号了，上去了，还上了很长时间。第二次是在我就这件事情向内找后，我想我们上不去明慧网简直损失太大了，那我们存在什么问题吗？那就是我对明慧网珍惜敬重不够。有几次闪出的念头竟然是，一上来看到的好多都是同修被迫害的消息，常人是否会不愿意看？试想我们自己的网站同修被迫害，我们能不及时曝光邪恶吗？而且看到国外法轮大法受到越来越多的世人的尊重，这也正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谁正谁邪一眼就看到了。所以就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发正念是必须的了，但每个同修都要向内找找我们的心，而不是单纯指望技术同修去克服攻关，其实这也是依赖心，不去也可能会造成麻烦。因破网困难就出现下载东西更难的现象，这里建议：一，我们下载明慧广播时要使用批量下载软件 Free Download Manager 防直连版。这个软件的好处就是可以一边下载，同时不耽误我们打开别的网页和下载其他文件，而且下载速度要快得多。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这次没下载完的文件不会消失，当你几天后再上网时，它会自动继续下载，或者你点击一下启动下载，就会自动将没下完的下载完，而且下载一些大视频往往都要用它，很好用。方法简述如下，点击桌面的蓝色箭头标志 Free Download Manager 软件，会显现一个四方框，里面是个箭头的标志，点击它，再点击最上面的下载，点击新建下载，显示 URL 后面一个变蓝色的区域，然后找到你要下载的明慧广播，右键复制链接，而不是另存为，将复制链接在刚才那个 URL 变蓝色区域里粘贴，然后点击下面的 OK 就可以了，可以再复制下一个明慧广播，再同样方法粘贴，一般自动保存在 C 盘 download 的 music 里，
点击就会找到。其他如期刊、视频等等任何下载的东西都可以用这个方法下载，很好用，也很简单，会节约很多下载时间。二，我是把有针对性的单张在发资料时夹带发放的，比如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学党史的宣传，试图对社会所有阶层的民众加以毒害，而有的单张内容里面正好揭穿了党史的造假和对百姓洗脑的内容，图文并茂，刚好提醒百姓别上当。还有《明慧周报》第899期的《他们是第一批从方舱医院回家的人》这篇文章，将方舱医院内不但不能治病，还会交叉感染，使病情变得更复杂的现实揭示得淋漓尽致，让对邪党抗议抱有信心的人也领悟一下，邪党是根本不拿人命当回事的，靠邪党是保不住命的。然而邻居成念法轮大法好，就最先痊愈了。还有908期的关于长春插播火灾现场及英顶尖科学家静坐20年等文章，907期的当年央视记者对所谓1400例之一例的采访，还有钱学森为什么拒绝反对法轮功等等单张组合后，就是一份很全面的真相资料。总之，用心看内容，注重救人效果。这里顺便讲一下编排页码的方法，点击文档，选择添加页眉和页角，选择页角，选择插入页码处，点击插入，然后字体大小可选12号，最后页码距处左面改成4，右面改成10，下面改成 0.1， 然后确定就可以清楚显示页码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技术同修角度看心理化中提到的现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6号。看了同修的交流文章，对做资料的和做技术知识的同修说说心理话，以下简称心理话，是非技术人员写的，我想从技术同修角度谈谈这方面的认识，以消除在这方面的误区及误解，不足之处请同修批评与修正。我从2004年开始零起步使用电脑，两年后开始学习装系统，陆续就给周围同修装系统，历时98、2000、XP、Win7、Win8 到 Win10 系统。不仅本地区，周边地区同修的技术人员也经常到我们地区请教及获得技术支持。我是工薪阶层，宁愿自己搭钱也不能赚同修钱的，我接触的技术同修也不在少数，他们也都是免费为同修提供服务的，当然也可能有我不知道的，地区不同可能情况也有差异，但真正修炼者在钱财上是不能有差错的。就加密的话题，我想多说点，以免使对电脑不了解及了解不深的同修造成畏难情绪或误解。就我弟而言，同修上网的操作系统基本有三种，全盘加密系统、全分区加密系统、隐形加密系统，我弟绝大多数是前两种，第三种安装的是双系统，一个公开系统，一个是隐形加密系统，同时另设加密分区。第三种针对需要上常人网站及和家人共用一台电脑的同修使用，隐形加密双系统里有加密分区及公开分区。我们平时嘱咐同修将有关大法及个人信息方面的资料放入加密分区中，公开分区只放常人的东西。全盘加密系统、全分区加密系统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所有分区都是加密的，没有密码打不开，所以目前技术论坛主推这两种系统模式。心理化文章中提到电脑被邪恶抢去、密码被破解的问题，我谈谈我个人的经历。我使用的电脑先后三次被邪恶抢去， 只有第二次要了回来，前两次的都是一个公开系统，有一个加密分区，桌面有无影无踪擦除软件，我们的东西都在加密分区里，邪恶看不出什么，也只好作罢。第三次，我的系统是隐形加密系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三种，我的公开分区中没有咱们的东西，邪恶在市局技术人员的全力排查下发现了加密分区，但打不开，于是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到看守所欺骗我说，你的电脑有500G 的加密分区，你只要说出密码，我马上放你。我能上这个当吗？最后他们放我的时候对我亲属炫耀，小样，加密盘我们打不开，我们拿北京深圳去，啥不能解决。我心里明白，他们是给自己找台阶下，邪恶的话哪有真话，也许北京深圳有那个技术，但是我就是个练功的，他们拿去鉴定也得层层审批，既麻烦也没正当理由，密码再破解不开，岂不更尴尬？最主要的，我们不是普通人，我们有师傅看护，不是他们能说了算的。根据我的经验与认识，同修提到的密码被破解，很有可能是邪恶骗当事者，尤其是家人，很容易上当。邪恶的话怎么能相信呢？修炼人更不能顺着邪恶的思路走。当然情况复杂，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这里给技术同修及电脑使用者提几点建议。技术同修安装电脑系统时，加密密码不要太简单，比如12345 6等，要按加密软件要求，只多不少，一般最好超过20位，数字与字母组合。另外，不要多个人使用一个密码。使用电脑的同修，尤其老年同修，不愿使用复杂密码的较多。现在要从安全角度考虑，不要嫌麻烦。其实，复杂点的密码熟练就好了。另外，我们要学会自己能修改密码，很简单的，技术论坛有教程，或咨询技术同修。还有，自己使用的电脑系统，要知道自己的系统是什么样的加密系统。如果是我上面说的第三种，一定不能往非加密分区中放敏感的东西。如果不是加密系统，不要用。心里话中提到同修 A 的资料外泄，我的看法是，很有可能是技术同修将资料放到非加密的分区中了。同修 A 应该和技术同修沟通，如果真是这样，要严肃告诉技术人员，这样是不行的，一定吸取教训。可能通过这个事件，就是让同修 A 指出技术同修的漏洞与不足。各地技术同修参差不齐，我见过一知半解的，而且并不严肃的技术人员，当然是极少极少的。所以，不能过于依赖技术人员，也要自己多到技术论坛了解。我们地区和周边地区，技术同修和使用机器的同修也时常有矛盾及冲突。技术人员愿意让使用机器的同修多掌握些技术，而使用机器的同修大多不想太多的钻研，不如叫技术人员来立刻解决，本身就矛盾，这需要互相谅解，多站在对方角度考虑，修自己矛盾就少了。至于心理化事例二中提到的技术人员保守，我觉得也很有可能，但肯定是个例，是不是有相关同修修心的因素在里面？心理化同修提到技术同修付出的很多，失去的也很多，确实如此。为同修安装系统、修理机器一忙碌就一小天，为研究技术熬夜也是经常的。今年上半年，我地区由我牵头带领几个技术人员给同修电脑安装或替换成了 Win10 系统，八月份基本完成，我也放心地来到另一个城市，我儿子在那儿工作。在那儿和儿子一家三口相处，发现自己在修炼上真是一塌糊涂，看不惯，看不上，妒忌等人心非常严重，好在知道找自己，但很艰难。想想我原来所在地区及周边地区技术同修病业早走的好几个，真是痛心。无论怎样，还是要修好自己，走好以后的路。现在我在儿子家 帮着儿子装修新楼，看到明慧网文章后，感觉有必要谈谈我的看法。这里没有否定心理化同修的观点，只是从另一角度交流，也借此文能让更多同修了解电脑，不要产生畏难心理及障碍。其实正念加上必要的安全措施，就足以让我们游刃有余。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大法能给人带来好处的一点见解，作者天成，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0日。通过大法弟子的努力，明白大法真相的常人逐渐增多，很多人得到了福报，有的发财了，有的病痛痊愈了，有的到寿了却得到了生命的延续。这也是应了善待大法有福报，善有善报这句话。但是每个人对大法的态度和相信程度以及个人的愿望都不同，还有德与业大小不同，所以不会都有明显的和相同的体现。有的人德大，本来命中就有好的前途和运气，只是某一关难过，而有的人业力很大，注定苦难多，再怎么善待大法也不能把他所有的业力全消掉。作为大法弟子还得承受一定的业力和苦难呢，何况一个常人呢？有的其实已经给他消掉很多了，但是业力太大了，表面看不出来多大变化。还有一点，神与人看问题不一样，人认为享福就是好事了，但是在觉者眼里看，吃苦反而是好事。所以如果这个人真的很好，神可能会让他多吃苦，早点还债，以后就有福了。还有很多人是下一步要得法修炼的，现在吃苦可能为以后得法奠定基础，有的这一世吃很多苦，最后失去了人身，没准又转生到这个世上成为下一步得法的大法弟子呢。还有个缘分的问题，这些我们都无法一眼看透。同修有时会提到一些明真相善待大法的人生活怎么好，事业如何顺等，那生活不如意的人心里可能就会有疑问，自己对大法也挺好的，怎么就没得到什么好处呢？难道这话是骗人的吗？还是大法对人有区别呀？他不知道背后的道理，我们也很难一句两句说清。世人他看重的就是人中的利益和好处，有些人就是奔这个来的，就像有的常人说，你给我多少多少钱我就信你。法中当然什么都有，却不是这个给法，也不是他说了算的，都是有标准的。神为了使他得救，也许偶尔会满足他一下，但却不能助长执着。大法能给社会带来好处，却不是为了这个传的。顺着人的执着讲真相，也不等于要完全满足他的执着。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就像有的人在真相资料里夹钱，出发点也许是好的，希望更多人看到真相，但是做法不妥，不一定能救了人，反而还可能害了人。大法传世也不是为了给人一点小恩小惠为目的，师父当初也没有采用功能表演吸引人，从根本上正人心才是真正的救度。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注重从道义上引导启发世人的善念和良知，而不是从利益上诱惑人。大法能给人带来好处，但是我们不能执着于此，带着有求之心和利用大法的心，这是对大法的不敬，也容易把人引上歧路。个人浅见，不对之处敬请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